欢迎大家收听《人类行为观察》，聊学术，品生活，解读社会，聊聊人生。然后我们的《人类行为观察》又来了，然后在休息了一个十一的一个大长假，之后又来了。之后呢，我们找来了一位新的嘉宾，新的美女嘉宾，就是傅迪同学，叫你傅迪可以吧？
可以，可以。
就是这个傅迪同学呢，也是在德国读的博士哦，德国和中科院的双料博士是吗？
但是我是学位是在中科院拿的，只是我的博士的一半的经历是在德国度过的。
啊，哎，你可以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就是你在学什么方面，就简单说一下就好。
我做的研究主要还是人类的注意，但是跨通道注意，就是视听觉相关的。剩下呢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做的是人和机器人的一个交互，就是我们把机器人也模拟的像人一样去做人类的一些行为的任务，然后来对比一下人类行为和机器人的一个仿真的结果。这样。
啊，哎，那你对人工智能一定很了解。
我觉得还是比较表面的了解吧，就是还是不是，因为人工智能毕竟也是一个黑箱，就跟我对认知心理学的了解是一样的。
好吧，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聊一下。那
可以。
除了傅迪，然后我们还是有两位常驻的嘉宾，就是子勇，还有马大爷。就是这会儿呢，就傅迪，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就你觉得就是原生家庭这个事情。你觉得你是得益者还是受害者？
我自己认为我是得益者，因为它影响了我现在的职业，包括我整个的这个人生的规划。
就是你觉得，就是原生家庭，其实你的父母，然后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就是你的父母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呀，还有就是说你跟你父母关系处得很好。
对，可以这样说，我跟他们的关系比较像朋友，就是没有这种等级的制度的感觉。
那为什么就是网上经常说原生家庭啊，原生家庭啊，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啊，马大爷？
对，原生家庭其实是，就如果大家关注过我们国内的这个心理咨询圈，或者说关于网络的这个公众的心理的关注的话题的话，其实原生家庭是一个特别这个热门的一个词啊。这当然也很多原因吧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们国内很多的这个咨询师其实是精神分析这一派的，对吧？我们前面也有所谓的辩论节目也聊过这个事儿。其实是精神分析的当代精神分析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家庭关系影响了我们很多事情，所以这一派其实他们会拿来解释很多国内大家遇到的问题，但第二呢，确实有很多，因为刚才傅迪说是一个受益者，因为他的原生家庭的这个动力学的状况比较好但是确实国内也存在很多就是这个家庭的矛盾就尤其是两代人之间的矛盾，甚至呢，可能很多这样的人现在会在网上发声。比如说，原来豆瓣有一个著名的小组叫做"父母皆祸害"小组就是这些人都觉得父母是坑了自己，但是有些是真坑，有些可能是一些自己的误解。但总之呢，有很多这样的人会相互的去有共鸣、有启发，那么大家一起后来聊这个事儿。所以呢，几方面的原因呢，导致我们现在其实在国内对于心理咨询或者说相关的心理问题的解读，很多时候都会把它归结到这个原生家庭上面就是说一些父母不正确的或者说一些有问题的对待孩子的方式，那导致了这个孩子后来的发展的一些问题，甚至可能一些持续了很久到成年时期依然会持续的受到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应该是我们国内现在在谈的原生家庭这个事儿的一个基本的视角。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多的相关的讨论甚至争论。比如说前2年吧，但是这好像也是过了一段时间了。就是当时知乎上有一场关于这事儿的一个大辩论当时呢这个发起人其实是一个网易有一个叫浪潮工作室的，有点像那个大象公会的那个感觉，就是他是经常写一些这种评论文章。那么当时他出了一篇文章叫《原生家庭理论都是胡说八道》。然后呢，引用了一些这个遗传学的研究说什么很多东西都是先天的，对吧？大无人格很多都是先天造成的，而且会怎么样。但是呢，当时有很多的知乎的心理学大 V 就去反驳他、批判他所以这个是当时有一场很大的讨论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现在国内我不知道国外怎么样，一会儿到时候那个子勇可以介绍一下。但是在国内的话，其实基本上你讨论心理学问题可能很难。 跳开啊，跳出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框架去谈啊，基本上你看到很多网上的课程会教你怎么去理顺和研究原生家庭的关系啊，怎么去化解原生家庭造成的创伤啊，但是这背后就有很多的可以聊的点，比如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人受到了创伤，或者说这个东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但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有时候那个孩子哦，他有时候叛逆，或者说他自己比较在工作生活中就是失利啊，或者不顺心啊，他要找原因哦。那你找原因的话，找自己的原因其实就让自己很不开心，那找谁的原因？那有的时候就找到父母身上。我不知道那个在国外的话，原生家庭的话，子勇或傅迪，你们在德国时候有听到就说原生家庭这样类似的概念的事情吗？
我觉得如果是从我在美国或者是我在德国这边的接触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大家会聊到比如说像 attachment theory，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翻译 attachment theory， 就是相当于是你在你幼年阶段跟你那个 caregiver， 就不一定是父母，就相当于是照顾你的人，之间的关系，而影响到了你之后的这种所谓的 attachment styles。这个的话我觉得是在相当于是比较流行，是在于比如说大家谈到恋爱关系上面，我觉得在美国好，在德国好这边的话，大家特别爱讲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你最近跟这个人谈恋爱，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回避型的，就是他不是一个安全型的，就我觉得是这个方面就好像很少会直接说就是原生家庭这个词，但是像 attachment theory 我觉得在平日当中还是多讨论得到的。然后我来到德国以后的话，我接触了，因为我自己有接触心理咨询这一块，我自己也有接受心理咨询的服务，然后我也有接触到就是这个 psychoanalysis， 就精神分析学，他们的话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注重你童年经历的分析，还有你跟你父母关系之间造成过的一些影响，对你现在成为一个人怎么处理事情或怎么看待世界上面，这方面他们会说的比较多。我觉得其实又说到底的话，又回到了那个所谓的 nature nurture 上面的一个讨论上面去了，而且感觉这个也挺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的，就是大家都很希望在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去找一些成因，找一些自己能够去理解的方式，但是呢事实上其实很多事情又比简单的因果关系，就是什么导致了我现在这样，要复杂的很多。然后拿原生家庭，拿父母，拿过去来说的话，有时候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让大家从自己的角度和自己的经历角度出发去理解，甚至跟自己和解，是一定程度上来说可能是一个让人比较好接受的方式吧。我觉得
在这边，在德国这边其实接触的是两种类型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朋友，比如说是就是德国本土的同学，他们其实是很少提及太多这个家庭对自己的影响的，他们更多强调的是自己的经历，比如说自己曾经去过哪些国家留学，自己接触过哪些人这样。但是同样还有一波同学比较特殊，他们是华裔，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尤其在计算机系，因为计算机系的同学基本上数学都很好，很多人是华裔，那他们更愿意去找寻自己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他们会经常跟我讲他们爸妈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们是二代，那么他们一代的爸妈是怎么从就是国内到德国的，然后再想想说那我的性格可能跟我的爸妈这种经历有一定的影响，然后他会根据这个来想一想他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些选择和这样的一些行为。
对，你说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哈，我感觉也很符合我们文化心理学的一些结论，对吧？就西方人是比较独立型的自我，那就是说我自己就是自己，那跟即使家人跟自己其实也是不同的个体，所以很强调自己的这个特点。但是呢，东方文化里面，我们觉得我们是通过社会关系来界定自己的，那其实自然就会考虑到这种家庭的影响。另外呢，可能像傅迪说的这个等于是移民家庭的二代的话，其实他本身是可能会有一种文化的冲突的感觉，对吧？他是在这个社会成长，但是他的家里其实是来自于我们比如说来自于中国的这种文化氛围，那其实这个代际之间的这种文化思维啊，包括一些价值观的差异其实会很大，那么这个可能会让他们的 冲突可能要比这种一般的，比如德国人会更强一点。那么类似的过程，其实在我们国内应该也是存在的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现在特别爱谈原生家庭的问题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问题真的是，是比别的地方要高一点，而这个高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们中国本身的是一个社会是在不断的快速发展的，对吧？也其他的社会可能已经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中国这个我们都知道近代历史的一个快速的这个西化的过程，包括这最近几十年的这个快速的变迁，所以我们代际之间的这个思维方式啊，或者说做事的方式啊，或者价值观啊，其实会差得很远，那这个自然就让这种代际冲突呢更可能发生。所以呢，如果说大环境的话，我倒是挺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国内会谈这个问题，因为确实这种代际的差异就是会大一点，所以自然发生矛盾的概率会高一点。
且我想补充一下的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是，除了这个每代人之间的差异大以外，毕竟像东方社会，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太笼统，但是我觉得国内的这个情况，至少是从我自己的经历，以及是从我身边的人经历来看，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家庭里面的秩序，以及对于这种相当于是那个马大爷刚刚说到了就东西方上面这个所谓的个人主义跟更多的是集体主义的这个不一样在这里，也就是说可能在西方社会里面可能每一代人之间的差异会很大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一定程度上大家更加强调个人的这个方向的时候，相对来说大家对于这样的不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冲突，也不一定说有没有冲突，但是就不一定会像比如说在国内如果是非常强调所谓的家庭氛围家庭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冲突的话我觉得会被放大，而且会造成很多其他的影响吧。
对，确实这个因素 是存在的，而且我理解了很多我们国内这个所谓的代际差异，很多时候更多的像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类似于东西方思维的一个差异，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具体一点的，比如说关于这个隐私的概念，对吧？就是说很多家长可能会，传统的中国国内的家长可能会不是很尊重孩子的隐私啊，比如孩子写日记也会拿去看，对吧？有很多的不尊重这种个人空间的情况，但是这个事情在我们东方文化里面是很正常的。本来这个家长就是有权利去关照你孩子的这个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所以我们不觉得这事儿有问题。但是很多比如年轻一代，他成长的环境本身是比较受西化影响的，包括我们现在做文化心理学很难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越年轻的这一代，其实他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人越接近，很多我们几十年前做的文化差异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像这样的很多年轻的人可能会像关于这个隐私的注意啊，包括个人的一些空间的注意，那这个很多时候往往是这种冲突的一个来源。那可能对西方人来说呢，他可能是个存在这种，也是大家会个体差异会很大，但是这事大家觉得很正常，对吧？我们要遵守这个边界，不会越界。但是在国内呢，往往是比较传统的一方呢会有一些越界的行为，当然我们说越界本身也是带有一定的价值观的，就是我们是以这种西方的视角来看，那只能说这两种行为模式有时候会有很大的冲突，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的，就是这个我们可以一定程度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感受到来自于家庭的一些问题来感受到来自于这个所谓的父母皆祸害的这样的一个甚至已经怀有非常怨恨的一种态度。但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刚才子勇也提到的，就是很多就是心理学里面我们对于原生家庭比较强调的，那其实就是精神分析这一派，对吧？当代精神分析非常强调这个家庭关系的影响，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依恋理论那个 attachment 就中我们一般叫依恋依恋理论本身也是一个从精分这一派的发展出来的，就强调早期经验对于我们的影响。但是这一派呢，就是可能也是因为结合了我们国内的土壤，所以在国内特别的流行，对吧？国内的心理咨询界基本上是精分这一派是一统江湖的在国外可能很多时候已经没有这么强势了，但是国内呢是一统江湖。那这些人很多，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像吴志宏老师这样的人，对吧？经常在微博上到处讲这个东西什么东西都是原生家庭的问题甚至连一些这个什么什么孤独症这个精神分裂症他们都会拿这个来解释，但是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很不科学，对吧？其实并不符合我们 并不符合我们科学的结论，但是他们就是都是有人家庭这把锤子的，有了一个锤子，什么东西都想去敲一下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他们吵架或者网上跟他们辩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它真的在国内很流行，但是有时候会把它推到一个特别过的程度。
我有一个问题想和大家讨论，就是我想问一问大家，这个原生家庭是对我们的哪一方面，你们认为影响更大呢？比如说恋爱，还是性格的这种塑造，或者是职业就业选择，大家觉得呢？
这个当然你看你怎么说了，就不同领域其实都有一些这个研究，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性格嘛，但是我们这个学术叫人格，对吧？那么这块其实行为遗传学的观点来看，其实是不太支持这个原生家庭决定论的，因为行为遗传学会分析说你的一种特质它的个体差异是多大程度上是先天因素、后天因素，你可以计算出遗传度，比如通过双生子研究，但其实目前行为遗传学的有一个主流的结论就是说这个人格特质我们说的比如大五人格这样的特质一半以上的这种个体差异是可以归结到先天因素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非先天的因素里边的能归到家庭环境的也非常的小甚至有些根据有些计算的基本是零就是个人独特的经历会塑造一些人格特点，但是。家庭环境，它的这个术语叫共享环境基本上我们认为接近于家庭环境，它基本是零，所以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挺反直觉的。即使是在没有那么强的原生家庭的西方呢，也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比如说，原来美国有一个特别畅销书叫做《The Nurture Assumption》就是后天假设，其实就是介绍的是这个行为遗传学的结论。结论就是说，我们高估了家庭环境对人的性格的塑造作用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有效当然这事儿呢本身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行为遗传学的计算也是基于一些假设的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就是完全学术上就完全没有质疑。
但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说到原生家庭的时候，其实"原生家庭"这个词还是可以包含很多东西，包括说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或你父母在培养你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但也可以甚至是说到，比如说你父母所在的这个，社会阶层、社会地位和你家庭的收入，我觉得就像这些，一定程度上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你能够接触到什么样的资源，就比如说教育资源，你有没有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是能够认识什么样的人，去什么样的地方？那我觉得像这样的影响，其实也是原生家庭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现在就是在心理学里面不也有很大的一派是讲这个所谓的 gene and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吗？那我觉得，这一块的讨论里面其实也是有可以讨论到这个原生家庭影响的部分。这个也是相当于是刚刚马大爷提到的这个在behavioral genetics 上面的一些理论。
对，我很同意子勇说的，就是它不光是一个基因学上的一个影响，同样包括你父母带给你的这些资源，给你展示的世界的这一面对你的影响，其实对我们个体的发展也很重要。那其实我之前也去翻过一些像豆瓣的这个父母皆祸害小组，还有知乎上有很多这种关于原生家庭的问答，我感觉他们确实是比较反直觉的，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在探讨他们的家庭对他们后来的这种后天的这种人格的塑造，但事实上我们心理学上学的确实是人格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很难改变的你的这种各种气质类型等等，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说，这种家庭塑造了他们这个人格之后，以至于他们到后面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一直保留着原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去处理，而给别人带来了或者是给自己带来一种不适感。这是我觉得，就是从豆瓣和知乎上给我。从通过浏览给我带来的一个感觉。
对，确实，其实很多时候，当然这事儿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讨论这个事儿，还要理解它，所在的语境。就是实际上，原生家庭这个心理学是有一个学术术语叫原生家庭的，包括有一些这个精分或者其他的派别学者在聊。但其实呢，如果现在中国，比如说在中国社会里边，大家聊的这个原生家庭，其实已经跟那个学术的概念不一样了，就是它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当然，按我们的我这按干我的观察呢，其实可能很多的大家在讨论原生家庭问题，更多是在一个创伤的视角来讨论的。就首先是强调是说，它是父母的这个 parenting style，就是说这个教养方式。 就是刚才两位都说了，有很多，其实很多，比如社会经济地位啊，或者家庭的背景啊，这个是肯定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是呢，关键我们国内在聊这个话题，更多的还是就是说父母对于孩子直接的一些啊教养或者培养方式，他们觉得说会有些问题啊，甚至造成了创伤，对吧？影响了他后来的性格的塑造，说让我变得特别懦弱或者特别没有自信，然后所以我生活中现在成年以后啊，我遇到了很多问题，也可以归到这个上面啊。但是这个其实就刚才滕博和这个子勇也提到过，就是说。本质上是一种归因方式啊，就是我们社会心理学讲说，你一个事情你可以把它归到很多不同的因素上面，比如说你现在觉得你生活不愉快啊，你有一些失败，当然你可以选择说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承认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要找一个外部的因素来解释，不是我的问题，是父母皆祸害啊，父母害了我，对吧？但是可能这个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失败啊归结为一个稳定的而且你不可控的因素，因为我们不能选择自己家庭，也不能选择自己父母怎么去带领我们，这是一个稳定长期且不可控的因素啊。如果我们总是做这种归因的话呢，这个专门有一个名词叫抑郁性的归因风格啊，它会让人变得抑郁啊。如果你说这个事儿是我的失败是我自己造成的，那我可以努力改变，那么这个就可以虽然不说对不对啊，虽然有点像鸡汤，但是确实它会让我们这个有变好的可能性。但如果你真的是把它归结为家庭啊，家庭你是很难改变的啊，所以不管是不是真的家庭造成了伤害，那么从一个实操的角度或者从一个说功利的角度要让自己变好来说，那么确实我觉得这种归因呢是会带来一些问题啊，因为你如果是总是沉浸在这种就是父母皆祸害或者父母害了我的这种思维里面，这个是没有解决办法的，这件事是没有一个你能够是过去长期发生的事，而且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那么你就会觉得生活很绝望，对不对啊？如果已经定型了，如果已经过去几十年父母对你的虐待造成了现在的状况，那么这事是不能改变的，所以这种归因呢应该是不是说不积极，而是说它是一个对心理健康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我想说一下就是关于弥补原生家庭带给自己的一些影响的一些想法和方式。像刚才子勇也提到了，家庭会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光是内在的，还有很多外在的这些资源等等，还有你的视野。我发现我身边呢有很多同学，他们其实不是独生子女，他们可能是有兄弟姐妹，但是往往他们一个人可能走向了一个就是读博的一个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很早就去工作了，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教育。他们虽然都是来自于一个家庭，但是呢他们却走向了不同人生道路。我接触了这样几个家庭，我都问了问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按理说他们的基因型重合度是很高的，那他们而且他们是在一个家庭教养的，然后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在他们的人生路上一定是有一个点导致了他们有一个就是分岔口，比如说他们可能上了同样的小学，但是上了不同的初中或者是不同的高中，他们接受的这种教育是不一样的，从而就把他们引导上了一个不同的人生的路。所以我想如果原生家庭不让大家很满意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在学校里去接触不同的老师和同学，包括你去进一步的比如说上大学上研究生读博士，这样子可以来弥补一下原生家庭给自己带来的这种不足，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而且我个人是这么看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会有所谓的不足，或者是可能会带来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与其说把东西简单的说是黑白好坏的话，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特殊性，就相当于是每一个人成长，每一个人的经历会让人跟人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接受自己是这样的背景出来的一个人的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非常西方的概念吧，就相当于是不要用完全成功学的导向去说我应该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而是一定程度上说我有这样的过去和我有这样的现在的自己，我还是有我可以把握的机会的。 但并不是说过往的这些经历，或者是说那个我的父母对我的对待，就会让我不能够成为一个所谓成功模式里面所说的成功的那一个人。我觉得我很同意刚刚傅迪说的，就是教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境，还有你的朋友，就是你的 peers，你的同龄人，你身边的人，会是一个让你就像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大概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 plasticity，就是可塑性。其实人的这个可塑性，并不仅仅是在你的婴儿时期，或者是在你成长的最初期才有的。我认为是这个是一生都是拥有的这个可塑性的存在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那个就是发展心理学，现在是都是非常的推崇，或者是都是有非常多的证据证明，就是所谓的 plasticity 是 lifelong 的，就是你整一个人的人生里面。不管是你，比如说认知上面可以继续学新的东西，还是说你的情绪上面，还有情绪健康上面的这些 plasticity，还是都会一直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不要用宿命论，就相当于是我出生于某样的家庭，或我受到过某样的对待以后，我就注定了不能够变成怎么样，或我就注定了只能够变成怎么样，而是，就相当于是你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能不能说有一个发展的眼光的本身也很重要吧。
然后这个我就想起来，说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那个郭德纲的相声，不是郭德纲有的时候会讲他一开始很辛苦，然后小剧场就给几个人，然后讲一场相声，然后呢又然后这个也不红啊，那个也不红啊，那最后想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于谦一直跟在他身边，那一定就是于谦的问题。谢谢大家收听，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还有喜马拉雅上面的相关频道，请您多支持，多转发哦，谢谢。